民数记第一章，民数记十一章24到30节，民数记十一章24到30节。翻到之后，请我们同声一起来念，请。摩西出去，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，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。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。以后却没有再说，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，一个叫以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。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。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，以利达、米达在营里说预言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，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。接下来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7章，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第16节，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第16节，请我们开口同声的念，请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，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量就得胜。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富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其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今天许正义牧师在我们中间要分享信息，他所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卓越领袖的塑造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许牧师。
这学期的第一天，声音可以大一点。这是学期的第一天，我相信各位暑寒假都过得很愉快吗？我看你们这个脸上的表情并不是告诉我这样子呢，啊，比较好一点的，啊，第一天不要太紧张，第一天不是新兵训练。新兵训练已经在上学期结束，哎，我们是怎么样呢？你们都已经算是老生，在这里没有新生。今天因为院长他还在印尼，他在印尼有3个礼拜的侍奉，今天半夜才会回来，所以呢，小弟才不得不，哎，在这个时刻来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。那我的题目很简单。就是卓越领袖的塑造，卓越领袖的塑造。 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呢？我盼望这个题目可以怎么样呢？让你们成为一个非常优秀又卓越的领袖，不只是优秀，要变成一个很卓越的领袖。我所用的故事是从摩西跟约书亚来看。我这一次会把重点放在约书亚身上。假如有机会的话，下次再跟各位谈谈摩西的特别例子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圣灵这时刻运行在我们身上，也让我们都能够同得造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 Amen。 领袖是怎么来的呢？领袖是天生的吗？很难说，大部分都是怎么了？后天磨练造就出来的。若是天生的，那我们的机会就比较少，但上帝怜悯我们，我们在后天可以磨练塑造出来。不止这样子呢，这个优秀领袖是从学习、训练、痛苦磨练当中来造就出来的。所以假设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痛苦的磨练，其实呢表示上帝已经看中你了。因为孟子讲一句话，各位都非常熟悉，天必先劳其恶空行，所以争议其所不能。那这句话是蛮棒的。我在想说，孟子其实有对上帝的观念，天表示最高神，天将大任，上帝在拣选哪些人，优秀领袖，特别是教会领袖、属灵领袖，都要经过怎么呢？学习、训练、痛苦磨练出来的。而且呢，一个好的领袖也必须要做一个好的学习者，也必须做一个怎么好的读者。你要做领袖，你要好好的读，好好的做学习。我相信我们在圣光就要读，而且呢也要学习。神在历史当中使用摩西，使用多少年的时间来特别塑造摩西呢？80年，很好的答案。80年呢，前40年在王宫，有没有呢？后40年在旷野。那前40年以及中间40年当中，哪一个学习最多？后面是吧？40年学最多是吧？旷野有什么好学习的呢？旷野有很多可以学习的。我们来看神用我们120年来塑造摩西，神用他的一辈子来塑造摩西。上帝要塑造你，用一辈子来塑造你。上帝塑造你，不是用3年来塑造你，也不是用30年来塑造你，一辈子，包括你过去的，包括你现在的，包括你未来的，这整个人生当中都是神在塑造你。我们来看前面40年是怎么样呢？王宫40年，知识才华很干练。摩西学了埃及怎么呢？一切的学问知识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而且呢他懂得政治，他懂得军事，他懂得外交，各种都要学了。做王子的人哪一个不可以学呢？每一样都要学习了。要做通才，要做全才。打战方面他也不输人了，他曾经带兵到北非打战，得胜回来了。所以来讲他那时候来讲，埃及王子如果要选哪一人可以当法老，可能是他。所以其他的埃及王子呢就把他当作眼中钉一样看待。所以他们体会到王宫里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呢？有没有体会到权力斗争呢？有没有看到种族歧视在里面呢？有啊。这是他40年的经验。中间40年呢，我们看他牧羊40年，他在旷野。旷野一个特色，旷野比较单纯，旷野让他心比较宽大，不会在那里斗争。而且旷野是牧羊， 牧羊约瑟怎么呢？让他了解阳性。为什么了解阳性呢？因为阳性跟人性很接近，羊的毛病在我们人身上可以找得到。有时候你对自己更了解，用化学来讲的话，我们很多羊的怎么样呢？那种硬着景象的，有没有呢？那种顽固的，那个怎么走错继续走错的，这些都需要怎么被对付掉。牧羊四十年呢，上帝很幽默，让他服侍比他顽固的人。你怎么知道自己顽固呢？除非你服侍比你顽固的人，你同意吗？你怎么知道你软弱呢？除非你服侍比你软弱的人。那从其中你怎么呢变得不再顽固，你怎么呢可以变得刚强壮胆起来。上帝的建造，上帝的塑造是非常特别的，跟一般的想法做法是不大一样的，所以这带来怎么样呢？摩西性格的转变而更加的成熟。而在牧羊四十年当中，我们相信他的怎么样呢？在里面生命性格的塑造是非常的多，包括哪些方面呢？那成为温和的人，又变成一个勇敢的人。常常温和跟勇敢很难结合在一起，但在摩西身上，我们看到这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，又加上谦卑，又加上忍耐、宽大、劳苦，又怎么呢？身体强健。摩西身体强健，在哪里磨练出来的呢？在旷野磨练出来的，不是来王宫磨练出来的。王宫是怎么样呢？山珍海味，一天几餐？一天几餐呢？超过三餐吧？有没有四餐、五餐？所以这样的磨练来讲，对他身体好不好呢？又喝酒，有没有呢？又 party， 又宴会，所以旷野有没有帮助他呢？那时你有没有越来越健康呢？有没有越来越强健呢？哎，又加上被太阳晒，晒以后来讲的话，身体有没有更强壮？有啊，他就不是温室的花朵，你知道？哎，上帝很有智慧。后来四十年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在牧会当中啊，侍奉四十年，完成历史上最艰巨的一个伟大的使命。200多万人从埃及把他带出来，并且在什么旷野？四十年当中来建造他们，非常不容易。在神的家，他为神的百姓全然尽忠，成功又成熟，所以他变成一个非常怎么样呢？优秀又是卓越的领袖。这120年当中，他学什么呢？他只学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仔细听神的声音，传达神的话，按神的心意来行事，就这样而已。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，成功的秘诀。所以摩西的成功秘诀，我们可以简单来说，很简单，很单纯，简单又单纯，不是很复杂。当你发现越复杂的话，表示越不对。复杂是人的做法，上帝的做法是简单。所以上帝呢，要用什么样的人呢？用简单的人。复杂人他会用吗？也会用，可是不是被重用。越简单越被神重用。摩西有没有很简单？那你说我需要被神重用，你是复杂的，上帝就要对付你，调整你，改变你，修剪你，让你怎么样呢？越单纯。他单纯那个程度不敢自作主张，他也学习侍奉，与神同工同行，一切遵照神的指示去行事，好像是这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其实这是最有见识最聪明的做法，与上帝的计划是最棒。侍奉事情当中他有怎么呢？四大成就。我不知道你一辈子当中的侍奉会有几方面的成就，摩西有四大成就。那四大成就呢？第一，他是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，很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身上完成。面对法老，那法老后来屈服了，然后呢，十个灾，第十灾又让他们能够离开，不容易啊。历史上没有人像摩西一样能够带领200多万人很自由的离开，平平安安的离开。第二件，是颁布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 在西乃山所做的事情。第三件事情是怎么呢？领众人建造神的会幕，唯一的按照神的样式指示的样式所建造的会幕。地上充满很多人所建造的东西，唯独这个会幕是怎么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做。三大成就，还有第四成就是什么呢？第四成就，辅导耶稣亚成为一个好领袖。四大成就，请问各位，这四大成就哪一项最难做到？啊？第四，第四最难做到，不是第一吗？为什么第四最难做到呢？啊，是不是有很多很难学的功课呢？啊，如果第四最难做的话来讲的话，我们是在圣光里面做老师的很辛苦嘞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个潘牧师就一直点头嘞，各位的表现怎么样？啊，教会里面你要怎么兴起同工容易吗？而且兴起像样的同工，这个又能够怎么取代你的更难呢？所以你的做到退休，然后呢退而不休继续做下去吗？哪一个最难呢？我们来看第一项花多少时间完成呢？带领百姓出埃及花多少时间？上过我的客人都知道叫一夜之间呢，有没有呢？一夜之间完成的，不是一年两年来完成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一夜之间完成的。那么难的事情是在一夜之间一夜解，有没有？杀手锏出来，法老是怎么呢？马上投降，还有欢欢喜喜的送怎么样呢？他们离开。那颁布诫命律例典章花多少时间啊？超过40天，也没有了，不是40天，超过40天，因为领受又还要传达嘛，有没有超过40天？领众人见到神的会幕花多少时间？大概怎么样呢？不到一年，我给他估算是6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，6个月7个月时间。辅导耶稣要成为好领袖花多少时间？将近40年的时间。耶稣又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吗？怎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呢？要，我们现在把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。哪样最难学习呢？要花很长功夫的。培养一个人要花很长的功夫，有时候你要陪着他成长，不是光上课而已呢。你上课就可以怎么让你变得好领袖吗？如果没有怎么呢，一个 coach 陪着你，然后呢塑造你，盯着你做很多调整改变，恐怕你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。要花很长功夫，而且很多功课没有学好都要重修。耶稣有没有重修课程？如果这样问你们的话，这个考题出来，耶稣人生当中有没有重修课程？如果上过摩西五经的人就会知道有很多重修课程。摩西有没有重修课程？有哦。亚伯拉罕有没有重修课程？雅各有没有重修课程？很多哦。但请问你我有没有什么重修课程？而你现在在重修吗？哦吼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来重修课程，那还算有救。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重修，或拒绝重修，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您、摩西、耶稣都需要重修，重修不是不好，会怎么呢？做得更好。我们来看卡内基对领袖的信念，他们特别怎么样呢？这世界有没有卡内基的信念？特别谈到成功领袖必备两大要件，哪两大要件？ 这两大要件，第一个是怎么样呢？专业知识能力多少？15%。你会不会以为卡内基算错？专业知识在现在高科技时代，怎么可以算是怎么呢？那么低呢？但他认为只有 15%。我慢慢研究发现怎么样呢？卡内基这种算法非常客观，而且从经验当中里面去归纳出来 15%。那请问你 85% 是什么？85% 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专业是自知自是自悟 ,15% 而已。三方面才 15% 呢？ 85% 是什么呢？领袖的能力。这个 leader 的能力 ,85%。所以领袖能力包括哪些方面呢？自己。然后呢，自信。自信，你的性格才能治人。很多时候我们想管理人，可是没办法先管理自己，怎么能够管理人呢？所以一个好领袖是怎么样呢？那领袖能力对自己的，如果治理自己，自己是连内心性格跟治人85%。当你在圣光学习的时候，你注重什么呢？你注重你的专业知识吗？专业知识假设都给你拿 A 好了，15% 而已呢，高不高？另外85%是怎么样呢？课堂上看不到了，跟你的生活，跟你的人际，跟你的工作，跟你的侍奉，还有跟你自己独处当中的生命性格的表现有极大的关系。圣光能够帮你多少呢？专业知识能力吗？15%而已呢。还好我们还有怎么呢？小组，还有辅导，还有实习啊。但你的 85% 能够学得好，又变成一个怎么样呢？非常出色的一个领袖。我们来看耶稣亚，耶稣亚是上帝国度的人才。耶稣亚是一个怎么很不简单的一个人才。怎么不捡那个人才呢？青年才俊，才干崭露头角，有没有？在以色列第一次征战，跟外人征战，亚玛力征战的时候来讲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你看他马上被交出来，啊，有没有组织能力？有作战能力，有领袖的魅力，第一次带兵作战就有得胜的记录，很不容易的。要跟亚玛力人打仗，亚玛力是很会打仗的游击部队啊。说兵力，说训练，说士气来讲的话，体力亚玛力人都赢过他。可是呢，神使用耶稣亚，让他们获得一个怎么呢？大胜利。这种资历拿出来，把履历表拿出来，你说大家会不会聘请他？啊？我几个人竞争来讲的话，看他历历要不要聘请他？要聘请他，哎，打战这么厉害，这么勇敢的，不怕死的，组织各方面来讲作战领袖能力这么好，但是他可不可以成为以色列全会中的领袖，全国的领袖？我发现怎么样呢？还一段路，还一段路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有三件属灵功课必须要学习，三件不多，但这三件也不容易学习，也不容易学习。对，我们在每次学习之前来讲，都让各位开始写这里怎么了？有哪些需要怎么样呢？特别去学习的，去对付了一些什么功课？你把那些一个一个拿出来的话，你会发现要把每一个功课写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。有时候一个学期不够哦，一年不够哦，要好几年才够的一个时间。那三件功课，第一个功课是持守中庸之道，临危受命，征战得胜，有没有？在出埃及17章里面，摩西临时告诉他马上怎么呢？下午傍晚就开始把一些人召集过来临时训练，然后上场。 面对临危受命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有什么反应？危险呢？有生命危险了。叫你去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怎么是我？怎么会是轮到我呢？耶稣也没有这样，他马上扛起责任，他有强烈的一个使命感，强烈使命感。以后你在侍奉当中常常会面对怎么了？突发状况或临时状况，那需要你做，你要不要做？需要做或怎么样呢？人手不够需要你来做的时候，可不可以？或别人受伤需要你上场，你要不要上场？如果你不上场，就不是林书豪，有没有啦？常常呢，临危受命，在危险关头的时候，你表现出来的话，靠着能力表现出来的话，哦，别人眼睛一亮呢，既然有奇葩在这里呢，是不是奇葩？我们讲做奇葩，没有哈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奇葩？如果说今天我不讲道，哪一个人要上来讲道？哦，是不是临危受命了？你机会来了，有没有？人家林世华坐冷板凳等等等，就等那个机会来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一有机会来讲的话，就好好发挥出来。临危受命，不要怕。然后呢，要不卑不亢，不庆功，不冲昏头，打胜仗。因为很多兵士要把他涌起来垒起来，哇怎么样了，是不是把他抬起来，哎，好好的庆功，但是呢不可以被胜利冲昏头。为什么呢？一得胜以后垒起来，上帝马上说话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地上全然涂抹了，你要把这句话写下来，还有呢并念给耶稣亚听，有没有？喂，耶稣呀，你不要搞错咯，不是你厉害呢，不是你得胜呢，是神在背后掌管让你可以得胜的。你没有必要怎么呢自高自大，不能居功，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，要保持不卑不亢，然后呢不开庆功宴会，不要为自己争名利，争位混立碑，不需要。哎，然后常常纪念神的作为跟话语，对这点林世华表现会很好，大家哇林来疯了，我相信很多林来疯在这个地方呢都大巴不得怎么改姓林，有没有呢？但这个基罗麦亚怎么做呢？他们这样表达呢，表示荣耀都归给神，功劳归给谁？功劳归给他所有的团队，包括 0.5 秒当中来讲，啪三分球下来，哇，很多人是认为是神来之球啊，哇好神啊，但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球我是得到教练的同意才投，有没有把功劳归给教练？他还说他投球的时候特别之前看看怎么样呢？教练用着怎么样呢？打信号得到同意又再投了，不抢功，不举功。我们再看，需要按照神所赐的信心大小看到何物中道，不要看得超过，也不要看得太低，看太低，这第一个功课。第二个功课是怎么样呢？不断长进学习。既然耶稣要停在那个阶段，有没有很可惜呢？太可惜了，他的永远是那种光景。当你现在学习以为自己学够了，你又完了，你又停在那个阶段当中，你又没办法长进。第二功课他是要不断长进，怎么长进呢？跟随摩西，做摩西的一个好帮手，好帮手。你知道要接替摩西工作的人其实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耶稣亚。按信心来讲，加勒大有信心， 按打战能力量，加勒也大有能力，但是神却拣选以色列，为什么呢？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怎么样呢？耶稣要跟随摩西，做他的帮手。帮手表示做侍从官呢，表示摩西到那里跟到哪里呢？摩西要帮助来讲的话，他就怎么做帮助？打杂的事情呢？侍从官不是怎么样呢？很威风的，更多是打杂的事情呢，或是怎么替人家扛怎么样呢？扛书箱或扛什么之类的东西呢？啊？在旁边随时做帮助。但你们从摩西身上学很多功课呢，非常多。学习做门徒，你要成为领袖，首先学习做门徒。做门徒是什么功呢？基本功。你会发现你到教会失望，所以来讲的话，能够让你持久下去的话，让人家肯定你是你的基本功。像林书豪，林书豪能够打那么好是吧？一定怎么样呢？他基本运球控球这一方面来讲的话，怎么样比那些高个200公分的怎么样呢还更棒。基本动作，就像你当兵的时候来讲的话，第一门课要上的课是什么呢？基本教练。小弟在成功里说当教育排长，我就担任基本教练的排长。基本教练很重要，基本教练基本动作做不好的话怎么样呢？你就被自己的动作模式的话卡住了。学习做门徒对传道人来讲的话很重要，它是基本功，绝不能够忽略掉的。第二是怎么在会幕面前学习亲近神。摩西到会幕，带到会幕，摩西上山，他到山腰，有没有呢？在那里学习怎么呢？亲近神。不像山下里面在那怎么样呢？或玩耍各方面的事情，学习亲近神。这什么功呢？这寻求神的面叫什么功呢？内圣功。你有基本动作，但里面怎么样呢？不够清洁，不够单纯啊！再怎么好的技术都没有用。别看林书豪有没有，到时候把功劳怎么归给别人，荣耀归给神，他自己怎么样呢？我很感恩呢，是又打球机会，他就很感恩呢。哎，他带着感恩的心上场，然后不是为自己打，是为神来打，内圣功。第三个功课是什么样呢？哎，在学习当中来讲，做决策的时候，效法摩西的榜样，效法摩西的榜样。怎么效法呢？因为在跟摩西在一起的话，你说摩西怎么可以学习呢？摩西做任何事情来讲都不敢自作主张，这种人有什么好学习的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。为什么呢？凡事求问神，这叫什么功？这是做主公，不然的话你是做自己的公，你相信吗？你是在做自己的公还是做主公？当你没有求问神自己去做来讲的话，很多时候就像扫罗一样血气肉体依赖，要怎么做怎么做，好危险的一件事情。凡事求问神，包括你的道路、做事的方向，时候到了没有，哎，都要怎么样呢？求问神。这是第二个功课。第三功课是怎么样呢？耶稣必须学习的弃劳我等候上帝。这功课在哪里看出来呢？这是生命蜕变的过程，他对付私我还有自我。劳我有很多的劣根性，很多顽固，很多习性。怎么看得出来呢？在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得出来了，而且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，非常严重。他必须悉心接受督责，彻底悔改。为什么70个长老当中有2个长老怎么没有到场？然后呢，你看68个人在这里受感说话，那2个不守规矩的啊，不听话了，既然也在营里受感说话。后来耶稣啊听到又来讲，有没有气死了？有没有气死了？有啊，就跟摩西讲说，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请问你禁止谁？禁止谁啦？伊利达米达，对不对？对哈，你们讲的也不算错，但这一方面来讲不止两个人，禁止他们是包括所有了，现在都不算了，停止下来了。为什么耶稣啊会有这种想法呢？因为选七十长老受感说话，把灵分赐给他们，既然耶稣啊不在其中，耶稣啊内心一定非常的困扰呢，怎么没有保险在内呢？我是你的帮手，照讲应该由你的灵分赐给我，好让我能够做得更好，对不对？跟他们一样，我既然没有，好，我就忍着吧。七十个长老道讲应该到大会当中来讲的话，只有六十八个道。灵一来的话，受感说话，那边也在说话。不守规矩的人，既然也可以得到恩典，气死我了，有没有？当你教会当中，有论你有些人怎么样呢？不该得的，既然得到，你会不会很生气？不该上讲台了，既然上讲台了，你们很生气啊？怎么没有你轮到你了，是轮到他呢？在这时候怎么样呢？就是耶稣所面对的光景。他还怎么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？哎，摩西若是你的主，你有资格命令摩西吗？没有资格命令摩西。所以来讲的话，你看这时候的耶稣的心中有没有嫉妒？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嫉妒在里面把他自己会烧坏掉，骨中的朽烂，血液当中的毒素。我们看耶稣要怎么样失控了，当场发飙。优秀领袖会不会失控当场发飙？你没有看过哈？没有看过也好，最好不要看到自己。若你经验够多，试问够多，你就发现这种事情常常会出现，常常会出现。你看他出于血气，哎，产生的发飙，哎，他的私心作祟。但他的老师呢？老师摩西怎么办呢？摩西成熟又有智慧的回应。摩西一针见血，摩西怎么说呢？很厉害，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其实来讲的话，耶稣是嫉妒谁呢？嫉妒这么多人，那七十个长老有没有呢？但这个炮火一出去来讲的话，耶稣也会不会得罪很多人？当了发飙收获六十八长老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了？有是吧？你若受感说话，你可以听到别人说话吗？啊？那另外那两个长老有没有听到他们？没有听到啊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在整个大会当中，其他旁边的族长领袖、千夫长、百夫长的那个地方，听到又来讲话，现怎么样呢？耶稣要不像样，耶稣要来讲话，你看今天表现失常了。这人怎么可能做我们全国的领袖呢？所以这时候他的老师摩西怎么办呢？很有聪明啊！你为了缘故嫉妒人吗？炮火四散出去，摩西怎么样呢？马上一个怎么样呢？咻过来，把所有的炮火都接收过来，到他身上。你为我，把那个炮火降低了，让别人不至于杀伤到。摩西有没有这种功力？摩西有没有资格做他老师呢？真的，替他怎么样呢？解围啊，解围啊，哎，所以很多人就以为怎么了啊？这是怎么了？学生跟老师的事情，跟我们众人没关系。这才给耶稣要留后路，以后才有可能怎么做全国的领袖？你相信吗？只要你的老师跟你说哈，针对你来讲的话，当场骂你，你干什么？你今天是怎么表现的话，其他人看笑话了，以后耶稣啊可以出头天吗？可以吗？不行。所以你要选择一个好的怎么样辅导，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再看下来，他为耶稣啊一面解围避免尴尬，一面沿着耶稣啊的过度反应，有没有 overreaction？ 有里面的不满产生了怎么了 overreaction， 非常危险的、致命伤，骄傲自私，嫉妒眼红。所以摩西后来接下来怎么教导他呢？他怎么说呢？一起来念，来，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，以书亚，我不是不希望你受感说话，我的心灵不是光七十个长老，包括所有的百姓都受感说话。你所想的只想到自己，我所想的是所有人都能够受感说话呢，都能够受感说话呢。你们看在这里怎么样呢？心胸不一样。谁的心胸大？摩西心胸够大，耶稣亚呢心胸嘛很小。要做一个怎么样呢？伟大卓越领袖，你必须要怎么样呢？宽广的心胸，宽广的心胸。所以你要问自己，你的心可以容纳几个人？所以人常常说，你心多大，教会就会多大，同意吗？是没有错哦。那我要问的不是你心多大，你的心多小，哪些人是你容纳不下的？只要有一两个人是你容纳不下的，你这辈子完蛋，有没有？扫罗作王，全国百姓都在手中，但他不容下一个人而已。你说他心胸够不够大？够大，那爱所有他的百姓，但他不能容下一个人，大卫。结果命运怎么样？问题不在你多大，而是你不能容下哪几个人。教会里面当中你有一两个人你不能容纳得下的话，你希望他们走开是吧？其实最后是你走开，你相信吗？暂时不录用，耶稣要这样市场环境就暂时不录用，打入冷宫，有没有啦？所以意识到怎么样啦？到第十四年要准备进入怎么迦南地的时候才重新启用它。要不要打入冷宫？打入冷宫也是一个怎么恩典呢？表示怎么了？暂时不录用，等候神让他改变，等他改变好又来讲的话，变成不自私啊，不自傲，不嫉妒呢，只为祝福别人的时候，就把他升为元帅。就是说神会在什么时候使用我们呢？看我们学了多少功课。成功的领袖做事要怎么样呢？能够成事，而且能够成熟。但你的潜能有多大呢？你的潜能跟你的可塑性有关系。来神学院读书已经年纪不小了，可塑性多少？牧师啊，我大概就顶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年纪已经超过40了，我连记忆力都不好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嘞，要考试之前都告诉我，我考不好怎么办？啊，你会担心什么呢？啊，可塑性不是光是你的头脑，你的头脑是越用越敏，可塑性是包括你这个人本身，你的生命，你的内在所有的全方面的，愿不愿意接受人的指导做改变？甚至别人责骂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，都可以看出你的可塑性呢，你相信吗？称赞你你才高兴是吧？骂你你就不高兴是吧？啊，有没有这种人？这种人可塑性太低了，太低怎么样了？就很难被使用。我们要加强哪几方面呢？加强知识见识才干，更不要忘记资历表现比你的怎么样呢？学历文凭重要。不管你是哪些有名学校出来毕业的，或圣光发光的，好不好呢？圣光名气会越来越大，你要相信哦。上帝在使用圣光，可是呢，你的资历表现比你的学历文凭更重要。你的敬虔的信实比你的怎么恩赐能力更重要。你的成熟的性格比你的成功表现更重要。所以呢，要做一个卓越领袖，必须练好三门属灵功课。第一是不卑不亢，持守中庸之道。第二是怎么样呢？不断长进，随时谦卑学习。 第三是怎么悉心悔教，耐性专心等候耶和华。这三门功课，我相信是我们都必须要一起学习了，不只是你们，也包括小弟我。哪一种最重要？三门功课哪一个最重要？都重要。都重要。但你不要忘了，不是都重要，你只答对了一半。都重要，但哪个最重要？三门功课让你最需要的才是最重要。听得懂吗？你所做不到的，你很需要的，那才最重要。你可能两个做得好，一个做不好，最需要的就成为你最重要。哪一门功课最能学会呢？我想你会自己去发现到。不要忘了，生命不可少的属灵功课，自心自信自己，比你自视自人还重要。不要只光看外面看人怎么样，你的内部自己应该被对付的。假如没有对付好，别人就会对付你，你相信吗？困难就会临到你的身上。看见你一帆风顺，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踢到铁板。广大的心，清洁的心，谦让的心，学习的心，受教的心，等候的心，这个是自心。上面这些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个和好又合一的团队，然后呢，得胜再得胜，让你的领袖就可以发挥很好的果效，可以成为卓越又成功的属灵领袖。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耶稣呀，神怎么样操练他，让他学习功课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特别向你献上感谢，向你献上仰望。我相信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不知是你的仆人，也是你所特别拣选的，请你在我们身上做雕塑的工作，做改变的工作，做塑造的工作，好让我们更能够符合你的心意。求主你特别施恩，也在这时代当中兴起更多的耶稣呀，在圣光学生当中兴起更多的耶稣呀，因为在你神谷当中打美好的胜仗，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诗歌，也接下来是圣餐，我们要来唱靠近十字架。唱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来参加主餐。